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26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文金会在开始在即，韩国总统府表示很难预测韩朝峰会将达成无核化协议。在美国发表人权报告的前夕，北京例行的发布了2份有关美国人权状况的报告。人权捍卫者解析美中两国对人权态度的不同，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印度藏人难民保护在故乡受到威胁的语言文化。另外呢，美国议员提案强化美台外交军事合作。今天台湾驳斥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有关台湾不能参加世卫大会等等的评论，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两条新闻。韩国与朝鲜计划在星期五举行历史性的首脑会议，这次峰会引发众多人对朝鲜半岛乃至国际和平的殷切期待。不过韩国总统府一名官员在峰会的前夕表示，尽管平壤当局此前表达过相关的意愿，朝鲜半岛能否完全的实现无核化，现在下这个结论还为时过早。韩国总统府秘书室长任仲熙在星期四记者会上就表示，韩国和朝鲜领导人能否在星期五的峰会上答应并且是重新确认无核化的意愿，目前仍然不明朗。他说，即便有关方面在无核化问题上达成共识，总统府的工作人员依然不清楚这是否会带来双方就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达成协议。任仲熙说，星期五峰会最重要的部分仍将取决于两位领导人怎么做。中国官方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3月访问北京的时候做出了承诺，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韩国总统文在寅特使他访问平壤之后也带回了金正恩表达无核化意愿的消息，但是朝鲜方面一直并没有公开做出这项承诺。美国官员对星期五的韩朝峰会和川普与金正恩计划中的会谈表示欢迎，同时对朝鲜是否会真正的致力于无核化持怀疑态度。川普总统表示，他与金正恩的任何谈判，他的终极目标都是去核化，也就是朝鲜销毁核武器。他说，如果跟朝鲜方面谈不拢就放弃。与此同时，美国会继续对平壤施加最大的压力，直到去核化得到完全和彻底的实现。美国白宫反驳有关川普总统及其行政当局在美国压制新闻自由的说法。在一个媒体权益组织新公布的新闻自由度年度排名当中，美国跌到第45个国家。报告批评川普经常发表抨击记者、刊物以及电视新闻网的言论。白宫的新闻秘书桑德斯在星期三的新闻简报会上说，我认为我们是数十年来最开放的行政当局。记者无国界组织星期三稍早公布了2018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报告。桑德斯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说，我想就凭我现在站在这里回答没有任何事先审查过的问题，就是一个新闻自由的良好例证，任何其他的说法都是荒谬的。这个回答没有让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驻白宫首席记者满意。川普总统多次点名批评 CNN 是个假新闻机构。CNN 驻白宫首席记者阿克斯向桑德斯提问，他对美国之音记者问题的回答是否就是说川普行政当局是新闻自由的大力倡导者。桑德斯回答说， 我们支持新闻自由，但我们也支持公正的媒体。他说，我认为这是两者相辅相成，媒体有责任报道准确的消息。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他经常要面对记者提问的时候夹杂完全不必要的口气，坦率地说，这无助于继续对话，或者是帮助美国人民获得更多更好的信息，而这正是你我的职责。CNN 记者阿克斯表示，川普总统对媒体讲话的态度有时也于事无补，这一点显而易见。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我们来继续关注即将举行的这个韩朝会谈，这个川金会的这个文金会的相关的情况。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呢，这个是越来越弱。不过金正恩上任之后的这个第一次出国呢，就是去了北京。到底中国在即将来到的这个韩朝峰会以及计划中的这个川金会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韩朝峰会文金会即将在27号举办，而韩国的峨山政策研究院在24号以及25号举办了一个大型的研讨会，世界各地的关于东亚政策、东亚政治的专家都来到现场。美国之音为您专访了几位专家，来看看他们对于这次文金会的看法。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赵全胜认为，中国也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联合国朝鲜制裁案，因为中国也希望朝鲜无核化。今天金正恩改变态度，一方面也是了解到，如果要继续在经济上受到中国的援助，必须在核武问题上有所限制。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当年这个金正日在的时候，邓小平啊、江泽民啊什么的，就请他到上海啊、深圳呢、去访问过，看一看改革开放的成果。那么这一次呢，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说呢，这个习近平除了跟见面大家进行多少个小时的会谈之外，还邀请这个金正恩到中关村、到中国科学院去进行这个视察了解。这对金正恩来说呢，也是一个学习之旅，也看一看改革开放，看一看中国发展，特别看一看中国在科技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所以这些呢，应该对金正恩呢有起了一个示范作用。
前美国国安会成员、前美国驻台办事处处长、现任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的包道格表示，一些了解朝鲜经济情况的人士分析，其实新的制裁还没有对朝鲜产生压力，朝鲜也还没有出现资源短缺的现象。但是金正恩今天出现态度转变，一个原因可能是未雨绸缪，另一方面他也在走其父亲走过的道路。而对于习近平以及金正恩的会面，他分析说，我们不知道习近平有没有利用那个机会来训练金正恩，当然中国不想要在解决朝鲜议题上被冷落，这是他拥有战略利益关系的邻国。当金正恩要求访问中国，这是我们从朝鲜方面得知的，当他要求访问中国，中国方面还没有决定是否接受他。我们知道习近平个人并非真的很喜欢金正恩，因为他攻击中国的利益，也因为他统治的手段。我们也知道中国对于朝鲜寻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感到生气，因为中国多次公开以及私下表示这是违背中国的利益。但中国看到机会，就是川普要跟金正恩见面，而他们想要回到游戏当中。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告诉金正恩不要跟美国达成协议，或是我们要你销毁武器。我认为是以上综合起来，这需要花点时间来查清楚。美国战略以及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实力项目主任格莱伊表示，中国不会想要破坏川金会，但是会希望回到六方会谈的局面。他说，我不认为中国认为破坏川金会对他们会有好处，他们会想要避免坏的结果，但是他们的确跟美国有相同目标，中国也想看到无核化向前推进， 他们也想看到进程向前推进，尤其在帮助朝鲜重新为其经济注入活力，加速经济发展。如果金正恩真的愿意放弃他的双管目标，就是同时发展核武以及经济，而决定只要专注发展经济，那就会是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我不认为习近平想要搞破坏，但中国想要保护他们的利益，中国也感受到威胁。我认为当川普宣布愿意跟金正恩会面的时候，中国是措手不及。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黄玉川比方，就像当年俄罗斯在古巴部署导弹，但是美国认为在我国门口这样做是不可接受的挑衅行为。今天美国在韩国驻军，虽然理由是为了安全考量，但是中国也会跟当年的美国一样有相同的感受。基本上我不认为中国会说一个统一的韩国，而且还有美国驻军对中国有利。一个统一的韩国，但是在军事上以及政治上是中立的，我想中国会说那我可以容忍。就像在中国的边界，像蒙古或中亚或东南亚，只要这些国家是中立的，而不是跟美国利益结盟，中国就会觉得那是可以的。但是一个统一的韩国，并且有着美国驻军，我想中国会认为那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现在对于中国，朝鲜是个缓冲。因为从中国来看，韩国是跟美国安全利益结盟，这就是为什么萨德反导弹系统的部署导致了中国那么大的反应，而对韩国进行了经济制裁。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峰分析，如果韩国以及朝鲜真的签署和平协定，那么中国会很关注美军是否继续驻扎在韩国，还是会往北移动。回到李明博政府时期，李总统向胡锦涛提过，如果韩国跟朝鲜统一了，首尔不会允许美军往北移动，因为这将被视为是对中国的挑衅。李明博在回忆录当中写说，他做出保证，统一的韩国只会有一小撮的美军驻扎，而且只会留在南方，但总是事与愿违。所以呢，对中国而言，我们当然会要求首尔要提供如李明博提出的，不管是官方或非官方的，给北京的安全保证。刚才听完了几位专家学者对于朝鲜局势的不同分析以及看法。那么在星期五的韩朝峰会之后，美国之音也将再请专家来分析文金会所取得的成果。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半岛的局势受到瞩目，可是呢，美国驻韩国大使已经是悬缺已久。多家媒体报道就指出，被美国总统川普提名为驻澳大利亚大使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哈里斯，可能被提名为美国驻韩国大使。此外，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不久前在加拿大的多伦多落幕，会议谈到了南中国海等问题。那么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昨天做的连线报道。
现在这个七国集团的外长会议的公报啊，是提到了南中国海的问题，那么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重点？
公报当中呢，以更加强硬的语言来表示反对任何一方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来升高紧张，并且破坏区域的稳定。这包括了威胁动用武力，并且呢大规模的填海造地，并且还把这些人造岛礁来用于军事化的用途。公报当中也指出了，希望有关各方尽快地谈判出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因为这对于和平解决争端至关重要。公报呢也提出了有关各方的填海造地的活动呢，已经对南中国海地区的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带来影响，令人关切。一些分析家告诉美国之音，这些文字呢比较强硬，是在东盟有关的各项声明当中是看不到的。另一方面呢，悬缺已久的美国驻韩国大使的职位呢，可能是由目前担任美国太平洋军区总司令的哈里斯上将来担任。他呢以鹰派著称。那么之前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呢曾经提名他来担任这个美国驻澳大利亚的大使，不过呢，他现在可能被改任为美国驻韩国大使。 不久之前在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哈里斯呢，他也针对了朝鲜问题以及南中国海问题提出他强硬的看法。那么下面我们就要看看他怎么说。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和国防部完全支持美国总统川普针对朝鲜所采取的运动，也就是由国务院所领导的极大化压力。没有人希望与朝鲜发生冲突，但是美国以及我们的盟友必须为全面的应急反应做好准备。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利用军事现代化，在实际运作和掠夺性经济上发挥影响力，迫使邻国重新安排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优势。
哈里斯还表示，中国正在继续通过填海造地的活动呢，来试图控制有争议岛屿的维持这些有争议岛屿的事实上的主权。林森，
荣翔，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现任的中情局局长蓬佩奥被川普总统提名担任国务卿，那么他这个任命案，参议院的全体院会呢是将在星期四的时候来进行投票表决。在这项任命案获得批准之前呢，是由代理国务卿沙利文代表美国出席在北约的会议。我们注意到国务院不久前就这个问题呢是举行了电话的简报会，有什么这方面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重点？
尽管国务院的官员呢在电话简报当中呢并没有证实，但是呢国务院记者都已经知道了，如果蓬佩奥的这个任命案在星期四参议院的全体院会当中投票表决获得通过，那么他也将立刻前往布鲁塞尔来参加北约的会议，这也将是他第一次以美国最高外交官的身份来出席北约的会议。我们也注意到了，美国呢几次在以西方国家为首的国际场合当中呢，都提到了俄罗斯的破坏活动，尤其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在叙利亚的内战当中，支持阿萨德政府动用化学武器导致平民伤亡的这些破坏区域稳定的活动。那么西方国家也注意到了，这以有效的方式来抵制俄罗斯这个不实宣传造谣的活动呢，是至关重要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为您播报两条新闻。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被川普总统提名担任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的白宫医生杰克逊将军可能很快放弃提名，因为他对确认程序感到无可奈何。华盛顿邮报援引两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杰克逊将军正在权衡是放弃提名还是针对民主党人说他职业行为不端和酗酒的这个指称为自己辩护。参议院无限期地推迟了对杰克逊提名确认的这个听证会，民主党参议员正在调查有关身为川普总统专用医生的这个杰克逊他是否失职导致白宫工作环境恶劣的指称。到目前为止，这项调查没有任何的结果。川普总统曾经表示过，他听任杰克逊本人做出是否放弃提名的决定，然而看来他是有意触动他放弃，而不是鼓励他经受参议院令人痛苦的确认程序。川普总统的发言人桑德斯说，杰克逊身为白宫医师的这个记录是毫无瑕疵的。他说，在过去的这个工作考核当中，杰克逊得到了大量的赞扬。不过几家美国新闻媒体的报道把杰克逊称为发糖人，因为他过量给人开处方药，并且在出公差的长时间的这个飞行当中发放安眠药和兴奋剂。据报道，正在美国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他就表示，他不会跟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见面，因为会见达赖喇嘛将会招致中国的报复。法新社的报道说，马克龙星期三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讲的期间呢，做出了这个上述的表示。报道引用马克龙的话说，现在我是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如果我会见他，那将会导致一场跟中国的危机。马克龙还说，如果这样的会见导致来自中国的反击，这会对我的国民有益吗？肯定没有。法新社的报道说，马克龙表示，当他还是一名候选人的时候呢，会见过非常令人振奋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并且称，如果法国能够帮助解决达赖喇嘛和 追随他的人们跟中国之间的问题，他会尽全力。1950年代末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主张和平、理性和非暴力，让西藏拥有真正的自治，并且因此赢得诺贝尔和平奖，受到世界人民的普遍尊重。中国当局一直视达赖喇嘛为分裂分子，警告各国领导人不要以任何的方式和理由会见达赖喇嘛，否则会严重损害跟中国的关系。尽管面临北京的严厉警告，美国四位前总统在担任总统的期间都曾跟达赖喇嘛会面，上一任总统奥巴马在任职八年期间曾经四次会见达赖喇嘛。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星期三的时候来到美国国会，对国会参众议员发表演说。那么相关的情况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玉华他做的连线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呢，今天上午是来到了美国国会山，对国会参众两院的民主共和两党议员来发表演说。那么马克龙总统呢，在抵达国会山的时候呢，是受到了民主共和两党热烈的欢迎，许多议员呢都在他进场的时候和他握手问候来致意。那么在今天的演说一开始呢，马克龙总统是谈到了美国和法国在历史上的共同渊源，以及谈到了美国和法国之间呢都是追求民主自由价值的这样的国家。那么在话锋一转呢，马克龙总统谈到了伊朗问题时，他是再次呼吁了这个美国国会议员能够敦促美国行政当局不要退出伊朗核协议。事实上我们知道，在过去两天马克龙总统访问这个华盛顿期间呢，在多次的公开场合，马克龙总统和川普总统在谈话的时候，他都谈到了这个有关的议题，希望川普总统在考虑下个月是否要对这个伊朗施加新的制裁的同时，不要退出这一项由这个美国、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与伊朗共同签署了这项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器的伊朗核协议。那么在今天的演说当中呢，在除了我们听到的这个伊朗核协议的问题之外呢，我们也发现了在过去几天呢两天，我们看到这个许多的媒体报道了这个川普总统和马克龙总统的互动，可以说是相当的热络和友好。许多的画面都是这个马克龙总统和川普总统这种握手拥抱的这种画面。不过在今天的国会演说当中，马克龙总统却谈到了有几项他和总统川普立场相当分歧的这种议题，其中包括了在贸易领域呢，他希望美国呢不要采取这种保护主义，而是采取一种世界这种开放的态度。那么同样呢，在这个环境以及这个气候变迁领域的议题上面呢，马克龙总统同时也希望美国能够重新返回巴黎气候协议。我们先来听听今天稍早马克龙总统在国会山的演说片段。
But closing the door to the world.
对世界关上大门不会阻止这个世界继续演变，不会平息，只会加剧民众的恐慌。我们必须要张大双眼，看清楚在眼前的风险。我相信只要我们决定张开双眼，我们就会强大，我们将克服危险，我们不会让极端民族主义的肆虐动摇我们充满繁荣希望的世界。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如果我们不赶紧以一个世界共同体团结行动，我相信许多国际机构很快将不再存在，不再发挥稳定世界的效应，包括联合国与北约。我们污染海洋，没有减缓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时摧毁地球生物多样性，我们在谋杀我们的地球。我们必须面对，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星球了。
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这个马上在星期五要召开的韩朝领导人峰会呢，可以说是世界都在看的。那么在今天的国会演说当中呢，马克龙总统同样也谈到了这场峰会。那么他是表示他全力支持美国以最大施压制裁朝鲜的这种政策呢，来让朝鲜重新回到这个世界的轨道。我们继续来听听马克龙总统怎么说。
France supports fully.
法国全力支持美国及其努力，透过对平壤制裁与平壤谈判，让朝鲜走向半岛去核化。
那么今天呢，星期三呢，是这个马克龙总统访问华盛顿的最后一天。那么他在国会山的行程结束之后呢，他是参加了一些官方的对话活动以及其他的一些这种社交的活动场合。那么马克龙总统呢，同时也是川普政府执政以来15个月以来呢，第一位外国的元首到美国来进行国事访问的领导人。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呢，他赞扬了美国跟法国之间牢固的伙伴关系，以及他本人跟法国总统建立的私人友谊。那么华盛顿在送走法国总统马克龙之后呢，紧接着这个德国的总理默克尔在本周的晚些时候就要到访美国。那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他从伦敦发来报道说呢，这两位欧洲国家的领导人现在呢正努力的游说川普总统改变对于关税和伊朗核协议的立场。下面是李奇维尔的报道。
默克尔总理访问华盛顿期间将强调德国作为美国安全同盟的角色，安全是两国关系的重心。叙利亚发生疑似化学武器袭击后，美法两国向叙利亚境内发起联合空袭，德国并没有参与空袭行动。
默克尔的一大论点是，德国已经承诺在叙利亚冲突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且接受了大量难民，还有德国在马里和阿富汗的作用。
美国和德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态度一致，但在伊朗问题上有重大分歧。川普总统必须在5月12日之前决定是否放弃2015年达成的核协议，并重新对德黑兰施加制裁。法国和德国正在设法说服美国继续支持这项协议。
德国将会密切关注，确保这项协议得到尊重。这不会解决所有问题。我们非常担忧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因此我们正在与英国、法国和美国对话，讨论如何在这一领域取得更多进展。
分析人士说，默克尔很难改变川普总统的想法。
他对这项协议非常不屑一顾。我认为欧洲必须做好美国会放弃协议的准备，他们将不得不独自与伊朗维持一种稳定的局面。
默克尔也会要求川普将欧洲永久排除在钢铝制品关税的征收范围之外，当前的豁免条款下周过期。目前的政治势头有利于欧洲。
中国与欧洲相比是一个更大的目标。欧洲目前似乎得到了盟友美国的宽待，所有事情都在向同一个方向发展。现在大概是要重新讨论太平洋伙伴关系，这似乎可以压制美国的保护主义。
对于贸易的不同看法已经在本周得到了展现。一方面，欧洲与墨西哥达成了一项自由贸易协定。另一方面，川普总统寻求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重新谈判。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制裁中兴让中国感受到了欺负之痛，举国上下一片反思之声，激发起新一轮民族主义浪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国之重器不能受制于人。产业界代表马云也表示，不掌握核心技术就等于在别人家的地基上盖房子，在别人家的菜地里种菜。更有人呼吁要发扬当年两弹一星的精神，自力更生，打破美国的封锁。那么为什么小小的芯片能够让庞大的中兴通讯一筹莫展，并让厉害了我的国不敢轻言厉害？中国芯片工业目前处于什么样的水平？举国体制搞芯片能否挽回中兴的困局？那么呢，面对这个针对上述这些个问题，维吉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陈朝辉和北京的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这两位学者呢，在最新一期的这个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发表了个人的看法。那么呢，有人针对这个美国制裁中兴，就认为这个制裁它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年的这2025这个计划的，是要扼杀中国的高科技发展。对此，陈朝辉教授他就认为，美国制裁中国的科技企业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说
：“OK， 就说是现在美国对中国的企业的一些措施、一些制裁呢，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动机做成的 ？OK， 动机一呢，就像您刚才说的。”啊，就是为什么？就是为我们要，就是美国要把中国的高科技产品遏制住啊，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话呢，我一旦就是对这些高科技进行打压的话，这样就能保证美国在高科技乃至对其他方面的一切领域的领导的龙头地位。啊，这个呢就是其中一个动机。 另外一个动机呢，就是说啊，这个对这些高科技产业的这些措施、这些行为呢，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说是要在谈判上、贸易谈判上面呢得到进展，就是让中国政府呢就是走到谈判桌前，然后的话呢就是对啊 W 就是中国在加入 WTO 进行的承诺啊进行落实，甚至做出更大的市场的开放、更深入的改革，啊，特别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呢，就是落到了实处。OK。啊，就是这两个情况下呢，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个人认为呢，我个人更偏向于的是第二种，
嗯，
阻挠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在这次贸易冲突当中的一种手段，
嗯，
而不是目的。
那么有人就认为，美国对中兴的这个制裁是对中国发动的一种精准的打击，打蛇要打到这个七寸，那么就做到了这一点。对此呢，陈昭辉教授就认为，美国本可以将这个中兴是一棒打死，但是呢，他是留有余地的。陈昭辉教授说，
就是很多中国的网友说的，就是如果真是美国政府要给中兴穿小鞋 ，OK， 假设他确实是那个就是被冤枉的，那么真是用不着这么麻烦啊。实际上，对中兴和华为的那个调查是2012年就正式启动了，
嗯。
而且的话，最后这个结果是，我记得这个 settlement 就是这个惩罚的处是两方最后和谈达成协议，是2017年的事情。
嗯，
所以说的话，如果他真是要打压中国，打压中兴企业的话，啊，就是打压中兴或者打压中国高技术企业的话，他用不着这么麻烦啊。他直接下那个商业部下行政命令，或者说是通过其他比较一些激烈一些的手段，比方说有个叫做 IEEPA， 就是叫国际经济势力紧急法案啊，就是说是我就可以采取激烈的措施。还有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国会有个 Committee for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S. 叫 CFIUS。就这些的就行政手段呢，就直接就可以把这些把这些公司的进行就是可以直接的进行打压。所以说的话，他花了这么长时间，花了这么多力气，然后通过和解以后，然后的话又不断的进行在核实这些和解，在此过程中，当然了，我就是看了报道了，我没有直接看到其中的一些细节，
嗯，
就发现了这个中兴公司实际上在当中做的很多方法做的都是非常不对的。
嗯
，OK， 所以说的话，如果说是美国企业，如果说是中兴做出像中兴公司这样的事情，比如说伪造证据啦、销毁证据啊，这不单单是要制裁的问题，很多人要坐牢的。
嗯，
真正是因为是这个原因，而且的话，你看最近啊，你要是注意消息的话，商务部已经是松口了，就说是可以让中兴再重新。就是补交证据，他们可以重新，就是说这个事情还有商量的余地。
嗯，
哎，所以说这话就回到我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真是想打压中国的高新企业，他根本用不着跟你玩这些东西，他直接就把你打死就完了。
那么中兴在这个受到了制裁之后呢，中国的网上有很多的言论，有人表示愤怒，有人悲伤，也有人幸灾乐祸，还有人呢就是嘲讽。那么对于这些个言论，胡星斗教授他就认为，连说话都要胆战心惊的地方，人民有什么样的创新精神呢？他说，
的确，一个小小的芯片牵动了亿万人的心。
嗯，
在那么一个指甲大的芯片上，它集成了几十亿个晶体管，几十亿个二极管，可能30亿到70个亿个，它实际上涉及到中国的发展模式，涉及到中国的创新体制。目前中国的发展模式呢，还是那种粗放的，唯物的，一切都是物资，拜金的。官本位的，靠行政权力来干预，来实现经济发展。 整个国家它都是一个加工厂，似乎只需要工人，不需要科研人员，不需要工程师。工程师、科研人员的收入都很低，整个加工厂、整个企业都被房地产所挤压，你辛辛苦苦开一个，几千人、上万人的企业，那还不如买几套房挣钱，就这样的一种这个发展模式，怎么可能能够研发出这种？小小的芯片呢，对对，的确是很困难。一个小指甲上可能几十亿个这个，二极管。
那么，对于这个中国正在进行一系列的这个部署，有外电他就报道说呢，是要在芯片工业方面打一场翻身仗。那么，这个胡星斗教授根据他的了解呢，他就说呢，中国芯片业的发展主要是在军用工业。他说，
是。目前中国政府特别重视一些高科技的研究，中国的科研经费占 GDP 的比重也是越来越高啊，也超过1.5%啊等等，这个甚至像北京这样的一些的地方，科研经费占 GDP 的比重超过了5%、6%，超过了6%，可以说已经是这个非常高了。确实中国应当改变，像过去在芯片方面还有在其他的方面，他们是一种研究，那种研究的方法叫做反向研究，就怎样呢，就是把芯片拿过来，然后给它解剖，然后给它用显微镜给它拍照，然后模仿它这个制造出来，然后呢，有更多的，现在也是有更多人强调举国之力啊，就像刚才陈教授所说的，但是呢，也有可能，这个过于强调那种举国之力，过于强调自力更生，最后呢，就走向这个封闭之路。当然，我认为这个中国在芯片工业方面还是有前途的啊。尽管芯片方面总体上来说，我们还是非常落后。比如说在计算机系统的那样的一些芯片，像服务器方面，这个个人电脑方面，工业应用方面，中国的国产的芯片占有率基本上都是0%，只有工业应用能够占2%。在通用电子系统方面，比如说在可编程的逻辑设备方面也是0%，就是国产的芯片0%。数字信号处理设备方面也是0%。在通讯装备方面，那稍微好一点啊。这个在移动通讯终端方面，有的18%占有率国产，有的22%的占有率。但是在那个嵌入式 MCU 方面，中国的市场占有率也是0%，还有 DSP 方面的也是0%，还有核心网络设备方面，稍微好一点，有15%。但是呢，现在国家也大量的投入，民间也有大量的企业来也在研发。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跟人权相关的报道。中国最新发布了两份有关美国人权报告状况的报告，指责美国自身的人权记录依然是劣迹斑斑。这是北京对美国国务院日前公布的年度人权国别报告做出的例行的回击。人权捍卫者说，尽管中国指出的一些问题在美国是确有真实合理之处呢，那么但是这些问题在美国是可以被广泛讨论，而人权问题在中国却是禁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星期二发布2017美国的人权记录和2017美国侵犯人权事迹两份报告，合计近20,000字。这是北京对美国国务院上周发布的2017国别人权报告做出的例行回击。上周五，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报告审视了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一年来的人权状况，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并列为严重侵犯人权、道义上应受谴责的国家。中国在最新发布的报告中批评美国继续扮演人权卫士，对他国横加指责， 而自身人权记录依旧劣迹斑斑，持续恶化。报告列举了美国公民权利遭受严重侵犯、种族歧视加剧、贫富分化恶化等问题。美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说，尽管中国指出的一些问题在美国确实存在，比如死刑，比如警察枪杀黑人等，但是在程度上，这和中国对人权和公民自由的大规模压制不可同日而语。理查森还指出，中国发布美国人权报告的动机令人玩味。
因为中国只发布有关美国的报告，而不包含其他国家，很明显，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护美国民众的人权，而是要让美国难堪。
流亡美国的中国人权捍卫者滕彪说，美国和中国对待本国人权领域问题的态度大相径庭。
在这个他的报告里面提到的美国人权方面的问题，都是美国的政府、美国的媒体、NGO 组织不断的去讨论、不断的提的问题。那这个就是和中国这个自己面对就是美国人权报告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那中国就是把这个就是说西方敌对势力啊，什么什么这个西方的偏见啊等等，他就是从来不正视这个自己存在的这种严重的人权问题。
滕彪说，中国不但不允许讨论人权问题，反而把那些揭露真相、批评专制的人关进监狱，这是两国最大的不同之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流亡藏人纪念达赖喇嘛逃离家园、抵达印度60周年。他们说，他们成功保护了藏人文化和民族认同。藏人领袖警告说，在他们的家乡，中国的统治威胁着藏人文化传统。印度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藏人难民社区，藏人流亡政府在印度开办了大约70所学校，这些学校处在保护藏人传统文化努力的核心。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恰最近走访了新德里的一家藏人学校，下面是帕斯里恰的报道。
在新德里的这所学校里，孩子们全部用藏语唱歌和吟诵童谣，他们的教师身穿传统藏袍。桑耶寺 TCV 日间学校的校长米格玛次仁说，这帮助100多名孩子了解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的家乡。
他们告诉孩子们跟政治无关的西藏情况，我们有美好的国家、美好的语言、美好的民族认同，我们有美好的宗教。
这样的学校是由印度境内的藏人流亡政府开办的，孩子们学习藏文并阅读翻译成藏文的故事，小女孩学习传统的藏族乐器。教师索南屈登说，3年级以前的所有科目都使用藏语。
You know, in Tibet now, Tibetan language, the Chinese they are,
在西藏，中国人现在压制藏语，即使是在课堂上也不许说藏语。所以，为了在流亡中保持我们的语言，尤其是在学校里，我们尽量只用藏语交谈。
有些人担心维护藏人文化的努力可能会受到挑战，因为年轻一辈的藏人在印度以外寻找机会。其他人说，他们在藏人安置区和学校吸收到的文化在他们的身上扎下了根，即使在海外也不会失去。丹增格江就是一个例子，他2014年移居澳大利亚。
通过老一辈和老师们给我们讲的故事，我们了解到西藏话题，了解到很多历史。我真的觉得自己跟西藏文化紧密相连，我能想象出西藏周边都是山、都是寺院的样子。
培育他们心中的藏人文化根，也让他们维持着有那么一天能够把传统带回故乡的梦想。
我们拥有真理，总有那么一天我们会回到西藏的，我坚信这一点。
印度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流亡藏人社区，如今藏人难民的第三代正在印度成长。美国之音帕斯里恰新德里报道。
接下来我们关注跟美台中相关的报道。在中国解放军以实弹演习、军机军舰绕台巡航不断增强对台军事威胁之际，多位美国两党议员共同提案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同盟关系，并且支持美国定期对台军售，增加美台外交及防务接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及国际网络安全政策小组委员会四位成员星期二提出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旨在为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地位提出政策框架。这四人是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加德纳、民主党资深成员马基、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以及民主党籍参议员卡丁。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内容涵盖三个部分，包括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利益、经济关系及民主自由法治等价值观的推动。在美国的安全利益部分，法案授权以五年15亿美元的资金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重申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同盟国日本、韩国与澳大利亚的安全保证，建立与东南亚国家的伙伴关系，强化美国与印度的关系，表达对美国定期对台军售的支持，以及强化华盛顿与台北的外交及防务接触等。参议员加德纳在一个声明中指出，这个法案将展现美国致力于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以及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他说，这个倡议是一个世代性的做法，将美国的利益置于优先，向美国的盟友提出再保证，威慑美国的对手，并确保美国在未来的世代都能继续在区域位居领导地位。参议员卢比奥在声明中表示，随着中国越加自信的崛起，至关重要的是美国重申透过强化与民主伙伴的合作，致力于确保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这个法案可以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政策，包括在贸易、促进人权、反恐项目以及其他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等领域提供框架。参议员加德纳及马基在2017年即提出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并且曾经为此举办过多次听证会，主题包括美国的安全挑战、经济机会、人权法治的促进以及美中关系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政府星期三对台湾发出警告说，最近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军事演习已经对台湾传达出清晰明确的信息，那就是如果台独势力继续的肆意妄为，北京将会进一步的采取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做出上述表态，不过他没有说明进一步行动是什么。马晓光同时还警告美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对于马晓光这个最新警告，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局发言人卡迪纳·亚当斯星期三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声明中说，美国持续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能力及其相关战略意图缺乏透明度感到担忧，美国反对任一方采取旨在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包括任何武力或其他形式的胁迫手段。声明说，台海和平稳定事关美国深远和持久的利益，重要的是台海两岸理解这些好处，并致力于 建立一个让台海持续和平稳定的基础。美国鼓励北京与台北当局展开建设性的对话，寻求一个台湾海峡两岸人民都能接受的和平解决分歧的方式。马晓光在记者会上指明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的台独言论，进一步对台海和平稳定进行公然挑衅，并称这个责任必须由民进党当局承担。他说，解放军军演传达的信息十分清晰明确，中国有意志、能力和信心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行径，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自台湾的民进党政府上台后，中国增强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在台湾周边海域、空域的军机、军舰演习多达数十次，近日在福建泉州外海进行实弹射击演习的同时，还加上轰六战机穿越台湾临近空域。台湾政府认为这是中国刻意对台湾的施压骚扰，企图挑起台海及区域紧张，破坏台海和平。不过马晓光反驳这种说法，指称中国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是针对台湾的台独势力及其活动，要民进党当局不要混淆视听。他说，民进党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放任纵容台独活动，这才是改变现状。他还表示，台海局势日益严峻复杂，除了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外，也和外国势力企图打台湾牌有关。不过中国有能力与自信挫败一切挑衅两岸关系的行为。在北京发出最新警告后，台湾政府星期三也做出及时回应，要中国切勿再生事端。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在一个声明中说，中国的军事施压与威胁是对台海与区域和平现状的挑衅和破坏，台湾人民不会接受，中国大陆不应该将误判形势所造成的后果归咎台湾，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行径。声明说，台湾人民坚持既有主体意识，不容许中共当局任意诋毁批评，正告对岸切勿再生事端，只有放弃武力恐吓，透过务实沟通对话，才有可能化解两岸分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博士、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所谓台湾不能参加世卫大会等的评论，指出马晓光的发言昧于事实，令人愤怒和遗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星期四在外交部的一次活动中表示，台湾对于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的评论表示愤怒和遗憾，称其发言昧于事实，并且呼吁世界卫生组织让台湾参加世卫大会。
我们对于马晓光先生昧于这样的一个事实的发言深感愤怒跟遗憾，我们诚挚地呼吁世界卫生组织跟国际社会了解到台湾迄今仍在国际公卫医疗体系缺席的事实。全球卫生的安全仰赖绵密的全球合作，没有任何国家或人民应该被排除在全球卫生安全体系之外。
星期三，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原则，我们已经多次表明了立场，即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通过两岸协商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经过我们与世界卫生组织达成的安排，台湾地区完全可以及时有效地获取全球卫生防疫领域等领域的信息啊，台湾专家也可以参加世卫组织相关技术会议和活动。
马晓光还表示，从2009年到2016年，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在认同九二共识以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下，经过两岸协商，台湾参加了世卫大会。但是在民进党当局上台之后，台湾地区不能再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原因众所周知。2008年5月20号，主张两岸统一的国民党政府在失去8年政权后重新上台，马英九政府认同九二共识，两岸关系迎来了新的发展。中国大陆因此同意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卫大会。2016年5月20号，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民进党政府上台，中国以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为由，中断了两岸既有的沟通和联系机制，恢复了对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的打压。台湾在2017年也无缘参加世卫大会。据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介绍，世卫组织在2005年同中国达成秘密安排，片面同意中国对台湾参加世卫组织技术性会议和活动有否决权。他说，从2009年到2017年，台湾申请参加世卫组织的154场技术性会议，只获邀请参加46场。2017年18件申请案中，只有5件获准，13件被拒绝。
那么这项安排不仅伤害台湾人民的权利，也没有获得任何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的授权。那么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达成任何片面的安排，不仅对台湾人民的健康造成威胁，也让全球防疫出现严重的漏洞。
李宪章说，中国虽然声称台湾可以及时取得防御领域的讯息，但中国负责全球防御领域讯息的联络窗口，在接获台湾有关的疫情通报后，并没有及时有效地通知台湾的国际卫生条例联络窗口。他说，尽管很多友邦帮助台湾在国际上发声，但台湾今年推动参加世卫大会的局势非常困难。不过他表示，面对困难的局势，台湾绝不气馁，绝不悲观，将通过各种场合和途径毫不松懈地全力推动台湾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第71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将于2018年5月21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国际社会已经承诺今年为叙利亚以及周边收容叙利亚难民的国家捐赠44亿美元的人道救援资金，这个数字远远低于联合国希望筹集到的70亿美元。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员洛考克说，在布鲁塞尔的国际捐赠国大会上，捐款承诺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他说，根据往年的经验，还会有更多的捐赠资金。洛考克说，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个捐赠大国都还没有做出承诺。他说，最近数年来，美国一直每年向叙利亚及中东地区提供至少10亿美元。洛考克说，2019年还将需要更多的资金在叙利亚开展人道项目和包括帮助周边国家收容叙利亚难民。自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2011年镇压要求之后，叙利亚占有更多的大约45万人丧生。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呢，全部就为您播报完了。那么在这个时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是为您带您一起关注了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文津会的这个即将举行的会谈，以及呢这个中国对美国人权报告的这个相应的回应和台湾海峡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况。那么呢，这次节目由孙成编辑， 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